我已经命令三体舰队航向这颗恒星，但事情并不如你们想象的那样乐观。照目前的情况看，舰队是在航向自己的坟墓。元首这话使执政官们立刻冷静了下来。有人明白我的意思吗？
元首问。
我明白，
科学执政官说。
我们都仔细研究过第一批收到的地球信息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文明史。请看以下事实，人类从狩猎时代到农业时代用了十几万地球年时间，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用了几千地球年，而由工业时代到原子时代只用了200地球年。之后仅用了几十个地球年，他们就进入了信息时代。这个文明具有可怕的加速进化能力，而在三体世界已经存在过的包括我们在内的200个文明中，没有一个经历过这种加速发展。所有的三体文明的科学和技术的进步都是匀速甚至是减速的。我们的世界的各个技术时代都需要基本相同的漫长的发展时间。
元首接着说，现实是在450万时后，当三体舰队到达地球所在的行星系时，那个文明的技术水平已在加速发展中远超过我们。三体舰队经过那么漫长的航行，中间还要穿越2条星际尘埃带，很可能只有一半的飞船到达太阳系，其余的将损失在漫长的航程中。到那时，三体舰队在地球文明面前将不堪一击。我们不是去远征，是去送死。
如果真是这样，元首，还有更可怕的。
军事执政官说，是的，这很容易想到。三体文明的位置已经暴露，为了消除未来的威胁，地球的星际舰队将反攻我们的星系。很可能在膨胀的太阳把这颗行星吞没之前，三体文明已经被地球人消灭了。
光明灿烂的前景突然变得如此暗淡，使会场沉默了好久。
元首说，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就是遏制地球文明的科学发展。早在收到第一批信息时，我们就开始制定这方面的计划。现在实现这些计划出现了一个很有利的条件，那就是我们这次收到的回答信息是由地球文明的一个背叛者发出的。那么我们有理由猜测，地球文明的内部存在着相当多的异己力量，我们要充分利用这种力量。
元首，谈何容易，我们与地球的联系细若游丝，8万多时才能完成一次应答呀。
也不尽然，同我们一样，地球世界得知外星文明的存在，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，将对文明内部产生深远的影响。我们有理由预测， 地球文明内部的一级力量将汇集和增长。
那他们能做什么呢？进行破坏吗？
在长达40000时的时间跨度上，任何传统的战争和恐怖活动的战略意义都不大，都可以得到恢复。在这样长的时间跨度上，要想有效遏制一个文明的发展，解除其武装，办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杀死他们的科学。下面请科学执政官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已经制定的三个计划。
第一个计划，代号染色。
科学执政官说，
利用科学和技术产生的副作用，使公众对科学产生恐惧和厌恶，比如我们世界中技术发展导致的环境问题，想必在地球上也存在。染色计划将充分利用这些因素。第二个计划，代号神迹，即对地球人进行超自然力量的展示。这个计划力图通过一系列的神迹，建造一个科学逻辑无法解释的虚假宇宙。当这种假象持续一定时间后，将有可能使三体文明在那个世界成为宗教信徒的崇拜对象。在地球的思想界，非科学的思维方式就会压倒科学思维，进而导致整个科学思想体系的崩溃。那如何产生神迹呢？神迹之所以成为神迹，关键在于它是地球人绝对无法识破的。这可能需要我们向地球一级力量输入一些高于他们现有水平的技术。 这太冒险了吧，最后谁会得到这些技术啊？简直是玩火。
当然，输入什么层次的技术来产生神迹，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。
请科学执政官停一下。军事执政官站起来说，元首，我想表明自己的看法。这两个计划对杀死人类的科学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。
但做总比不做强啊。
科学执政官抢在元首回答前争辩道，
也仅此而已。
军事执政官不屑地说，我同意你的看法，染色和神迹两个计划只能对地球科学发展产生一些干扰。元首对军事执政官说，然后转向所有与会者，我们需要一个决定性的行动，彻底窒息地球的科学，使其锁死在现有水平。在这里，我们需要抓住重点。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取决于基础科学的发展，而基础科学的基础又在于对物质深层结构的探索。如果这个领域没有进展，科学技术整体上就不可能产生重大突破。其实，这并非只是针对地球文明，也是针对三体文明要征服的所有目标。早在首次收到外星信息之前，我们就在做着这方面的努力。近期的步伐大大加快了，各位请看，那是什么？
元首直指天空，执政官们向那个方向抬头仰望，看到太空中的一个圆环在阳光中发出金属的光泽。
那不是用于建造第二支太空舰队的船坞吗？
不是。 那是一台正在建造的巨型粒子加速器。建造第二支太空舰队的计划取消了，其资源全部用于质子工程。
什么？质子工程？
是的，在场的人至少有一半不知道这个计划。我现在请科学执政官把它介绍给大家。
我知道这个计划，但没想到已经进行到这个程度了。
工业执政官说，文教执政官也说，
我也知道，但感觉那像个神话。
质子工程，简而言之，就是把一个质子改造成一台超级智能计算机。
科学执政官说，
作为一个广为流传的科学幻想，这大家都听说过。
农业执政官说，
但要成为现实，还是太突然了些。我知道物理学家们已经能够操控微观世界十一维结构中的九维，但我们还是无法想象他们能把一把小镊子伸进质子，在里面搭建大规模集成电路吗？
当然不行，对微观集成电路的蚀刻只能在宏观中进行，而且只能在宏观的二维平面上进行，所以我们需要将一个质子进行二维展开。
把九维结构展开成二维，面积有多大啊？
很大，您会看到的。
科学执政官微笑着说。时光飞逝，六万个三体时又过去了。在太空中的巨型加速器完全建成后的两万个三体时，对质子的二维展开将要在三体行星的同步轨道上进行。这是一个恒纪元风和日丽的日子，天空十分纯净。同八万个三体时前舰队起航的时候一样，三体世界的人们都在仰望着太空，看着那巨大的圆环。元首和全体执政官再次来到了巨柏纪念碑下。巨柏早已静止，柏锤如一块稳定的磐石凝固在高大的支架间，看上去很难相信它曾经运动过。科学执政官发出了二维展开的启动命令。太空中圆环周围有三个立方体，那是为加速器提供能量的聚变发电站。现在他们那形状像长翅的散热片渐渐发出暗红色的光。科学执政官向元首报告，展开正在进行。人们紧张地仰望着太空中的加速器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十分之一个三体时候，科学执政官捂着耳机听了一会儿，说道，
元首，很遗憾，展开失败了，多减了一个维度，目标质子被减成一维。
一维？一条线吗？
是的，一条无限细的线。从理论上计算，它的长度有 1.5 千光时。
哼，花费了一支太空舰队的资源，就得到这么一个结果。
军事执政官说，
这是科学实验，
总有个调试的过程，这才是第一次展开实验嘛。
人们带着失望散了，但事情并没有完。本来认为被一维展开的质子将永远运行在行星的同步轨道上，但由于太阳风暴产生的阻力使其减速，一部分一维丝还是落入了大气层。六个三体时候，来到户外的人们发现周围有奇怪的闪光，那些闪光呈细丝状，转瞬即逝，出没不定。他们很快从新闻中得知，这是被展开成一维的质子在引力的作用下飘落到地面上来了。虽然这些一维丝是无限细的，但它的合力场还是能够反射可见光，还是能够被看到。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不是由原子构成的物质，它们本身只是一个质子的一小部分。
这些东西真讨厌。
元首不断地用手扶脸，此时他正同科学执政官一起站在政府大厦前宽阔的台阶上。
我总是感到脸上痒。
元首，这只是您的心理作用，所有伊维斯的质量之和也就相当于一个质子，所以他们对宏观世界几乎不产生任何作用，当然也没有任何害处，就像不存在一样。
但空中落下的伊维斯越来越密，在阳光下，地面附近的空间中充满了细小的闪光，太阳和星辰看上去都围着一圈银色的绒边。外出的人们身上缠满了伊维斯，走动时拖着一片细小的闪光。他们回到室内后，伊维斯在灯光下闪亮，只要他们一活动，细丝的反光就在他们周围描绘出被他们扰动的空气的形状。虽然伊维斯只能在光线下看到，不产生任何触觉，但这也够令人心烦意乱的了。伊维斯的暴雨整整下了20多个三体时才停止，这并非因为细丝都落到地面上，它们的质量虽然令人难以想象的微小，但还是有的，所以在重力下的加速度与普通物体一样，但一进入大气层就立刻完全受气流控制，永远也不会落下。但在一维展开后，质子内部的强互作用力大大减弱，使得伊维斯的强度不大，渐渐断裂成小段，反射的光肉眼看不见了，人们就感觉它们消失了。伊维斯的尘埃在三体世界的空间中是永远漂浮着的。50个三体时候，质子的二维展开第二次进行，这一次地面上的人们很快看到了异兆。当聚变发电站的散热片发出红光后，在加速器的位置上突然出现了几个巨大的物体，都呈很规则的几何形状，有球体、四面体、立方体和锥体等。它们的表面色彩很复杂，细看发现原来是根本没有色彩。几何体的表面都是全反射的镜面，人们看到的只是被映照的行星表面扭曲的图像。
这次成功吗？
元首问。
这就是被展开成二维的质子吗？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.cn。